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3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坚贞圣事不是临终的附庸，而是积极生活的开始。教宗接见亚伯拉罕家庭机构的代表团。教宗追思古铁雷斯神父，他带来许多福音果实。圣座发表排灯节贺函，基督徒与印度教徒共创和谐。教宗方济各为即将来临的禧年设立了一个美好的目标，勉励信徒清除因惯性和懈怠而积聚的灰尘，像奥运会的火炬手一样，成为神圣之火的携带者。10月30号，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方济各继续反思圣神通过圣事在教会生活中的临在和行动，特别讲解了坚贞圣事，即圣神的圣事，勉励众人在禧年之际重燃这一恩典的火焰。教宗说，坚贞圣事在实践上不应该沦为临终的附庸，即离开教会的圣事，而应成为积极参与教会生活的开始。我们每个人在领受坚贞和附庸的同时，都获得了圣保禄所说的圣神的抵押或圣神的出果。教宗提醒我们，让这些出果结出丰硕果实，我们必须运用这一抵押，品尝这些出果，而不是将所得的神恩和塔冷通埋藏于地下。在要理讲授中，教宗解释了坚贞圣事的起源，并指出在新约中出水的洗礼外还有副手礼，其目的是通过一种可见而超凡方式传送圣神，其效果类似于五旬节圣神降临于宗徒。他引用意大利主教团的成人要理，指出坚贞圣事强化了与基督和教会的洗礼性结合，并奉献于先知、王权和司祭的使命。此外，传送了圣神丰沛的恩典。教宗再次引用意大利主教团成人要理，指出如果洗礼是诞生的圣事，那么坚贞则是成长的圣事，也就是见证的圣事，与基督徒生活的成熟密切相关。教宗承认，这在今天的教会中似乎是一种看似难以达成的目标，因为许多青年和成年人在领受坚贞后就疏远教会，但他鼓励大家继续努力追求这一目标。教宗说，人们常说这是告别的圣事，因为年轻人领受坚贞后便会离开，直到婚礼时才会再回来。人们是这样说的，但我们必须让坚贞成为一种参与的奉献，积极参与教会生活的奉献。最后，教宗建议在坚贞圣事的准备过程中，那些曾与基督有过个人相遇并通过见证真实体验到圣神的平信徒，应当提供帮助。10月28号，教宗方济各接见了亚伯拉罕家庭机构的一个代表团， 其成员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萨迪亚特文化区的跨宗教综合大楼。在同一建筑物内有一座清真寺、一座教堂和一座犹太教会堂。该机构是在教宗方济各2019年2月4号访问阿联酋，与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签署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处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之后成立的。根据该机构发表的公告，增进共同努力，促进兄弟情谊，以及在危机议题上相互谅解的文化是这次会晤的中心话题。这个代表团由亚伯拉罕家庭机构的主席穆巴拉克率领，其中也包括圣座宗教交谈部的代表。代表团象征性的呈上位于跨宗教综合大楼内的圣方济各教堂作为礼物，即圣堂的模型，借以强调天主教会致力于促进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并在全世界推动和睦共处。教宗感谢这个代表团为实现关于兄弟情谊的文件的愿望及全球和平与共存所做的努力。10月20号，亚伯拉罕家庭机构也拜访了阿兹哈尔大伊玛目塔伊布。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前主席马蒂诺书记10月28号在罗马安息主怀，享年91岁。教宗方济各在一封寄给枢机的弟兄马策路的唁电中，缅怀这位为福音和教会服务的热诚牧者。教宗也向枢机的所有家人和萨莱诺、坎帕尼亚、阿切尔诺总教区表示哀悼。马蒂诺枢机在意大利萨莱诺出生，后来在圣座外交界服务。教宗感谢马蒂诺枢机与他的前任教宗们长期勤谨的合作，并说枢机生前曾在一些亚洲国家，特别是在联合国组织担任宗座大使。通过这个职务，他不遗余力地见证教宗对人类命运慈父般的关怀。自2002年起，马蒂诺总主教担任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主席一职。他在托付给他的不同职责中，以极大动力为人们的益处，不断地推动对话与和谐做出努力。教宗祈求上主接纳这位忠仆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并向那些因马蒂诺枢机辞世而悲痛的人颁赐降服。教宗对那些照顾枢机的人表示感谢。马蒂诺枢机的葬礼于10月30号下午3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由枢机团团长雷枢机主持，其他的一些枢机总主教和主教与其共祭。教宗方济各将为马蒂诺枢机举行最后告别礼。秘鲁解放神学家古铁雷斯神父10月22号晚上在利马的圣道明会院安息主怀。教宗闻讯后在世界主教会议的会场保禄60大厅录制了视频讯息，表达对这一位一生致力于为穷人发声的解放神学家的哀思。教宗说，古铁雷斯神父是一位属于教会的人，在他必须沉默时他晓得沉默，在他遭遇痛苦时他晓得受苦。古铁雷斯神父的葬礼于10月24号在利马的玫瑰圣母大殿举行，教宗的视频讯息在此机会上播放。教宗说，今天我们追思古铁雷斯，他是一个伟人，一个属于教会的人，在他必须沉默时他晓得沉默，在他遭遇痛苦时他晓得受苦，他晓得把使徒的成果和如此丰富的神学向前推进。教宗也在视频中邀请众人为古铁雷斯神父祈祷， 求天主赐予他永恒的安息。世界各地的印度教徒将于今年10月31号庆祝排灯节。在此机会上，圣座宗教交谈部发表贺函，期勉印度教徒与基督徒在多元中共创和谐，以遏制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狂热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摧毁和谐，在人与人之间散布怀疑、偏见、不信任、仇恨和恐惧，阻挠人们建立那些支撑手足情谊和人际友爱的联系。贺涵指出，我们城市和国家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几乎在世界每个角落，不同文化、宗教、种族、语言、意识形态的人比邻而居，有的出于选择，有的纯属偶然。很多人将这种多元视为彼此成长、学习和充实的机遇，同时也有人加以抵拒，把它看作是对和谐的潜在威胁。关于基督徒与印度教徒如何在多元中共创和谐，圣座宗教交谈部在贺函中提出几点醒思。首先，历史展现出人类总是难以和睦共处。实际上，每当民众之间出现多元和差异时，往往会流露出带有敌意却又不明显的抵拒。因此，多元促使我们集结众人之力来建设和谐。此外，要撒播和谐的种子并有所收获，只能通过尊重多元，为所有人提供进步及融入社会的机会。在天主的计划中，多元和差异不是对任何人生存的威胁，却是和谐共存的恩典。它有如一座多形状建筑物的关系相嵌作品，各种肤色、信仰和文化的人都能在其中融洽相处。再者，多元和差异也以许多表达方式呈现出我们共同的人性，使我们变得丰富多彩，尊重多元。不幸的是，天主通过其威能在多元中，并借着多元促进和谐的愿景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助长排斥、歧视和随波逐流的意识形态。现在比以往更需要重新发现天主对世人的计划，并且在我们的团体、城市和国家内滋养友爱的精神。如此一来，我们将能建设桥梁，铲除道德、经济和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懊恼与失和。这关乎所有人的集体努力，包括家人、家庭、教育机构、媒体、团体和国家在内，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致力于打破成见，促进同理心和敏感度，尊重异己。贺涵最后写道，教宗具有巨大潜力去创造社会祥和共处的有利条件，各宗教的所有负责人员都肩负着鼓励其追随者为和谐奋斗的神圣义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教会对婚姻的教导始终如一，那是天主所结合、耶稣所肯定的男女结合，忠贞专一，向生命开放，参与天主的创世工程， 产生人类。然而，法律的规范却是随着时间慢慢进步，呈现出当时代人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天主教会在1917年和1983年先后颁布了教会法典，前者体现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背景概况，后者则洋溢着范二大公会议的睦邻关怀。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就这两部法典有关婚姻法规的变革加以分析，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睦邻》一书中阐述了婚前教育和婚姻阻碍的部分。首先，我们要来探讨婚前培育的重要性。与1917年的旧法典相比，1983年的新法典更重视婚前的教育，这是婚姻法规的重点，也就是所谓预防胜于治疗的具体落实，不再仅就婚姻出状况后如何解决，而是在各个年龄层给予适度的教育。正如法典1063条所示，牧人应负责促使本教会团体协助信徒使婚姻的地位保持基督化的精神并臻于美满，使准备结婚者在婚后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对基督徒团体做出良好的影响。此项协助并非意味着牧人自己完全负担起婚姻教育的部分，而是在教区教长的协助下进行。法典写道，教区教长应适当规划此类协助，并且如认为有益，还需聆听有经验和有专长的男女的意见。这表示了牧人在协助结婚当事人面对婚姻准备过程的教育中并非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共同合作的。毕竟神职人员或独献身生活者，由于守独身贞洁圣愿的约束，很自然的对于夫妻事务无法全然的认识或理解，若能有有经验及有能力的教友夫妇共同合作，婚姻教育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更圆满。至于堂区神父在婚前教育的实质工作，以法典的规范为例，就是从教义角度整合婚姻的理念，让准备婚姻者了解婚姻的意义及此一盟约的神圣性。有关婚姻阻碍方面，1917年的旧法典分为无效限制的阻碍和非法限制的阻碍，但是没有提到心理性和情绪对婚姻合意及对婚姻有效性的影响，只注意到理智和意志对婚姻有效性影响的部分。新法典对于婚姻阻碍方面则取消了非法限制的阻碍，只保留了无效限制的阻碍。例如，私人暂时圣愿不再影响婚姻的有效性是可以解除的，至于直属宗座的公开终身贞洁愿可使婚姻成为无效，此一阻碍在新法上则仍然存在，此豁免权则保留给宗座。根据法典1078条一项，教区教长对住在任何地方的本区信徒及对正住在本区的任何信徒能豁免教会法的一切限制，但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除外。二项则表明，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既有由圣制所产生的限制，或由公开终身贞洁愿所产生的限制，但以在宗座立案修会所八者为限。教会法典的婚姻无效限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分别是宗教的差异、 神清的限制、妻妾的取舍，以及心理性方面的因素。就宗教方面来说，在过去，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间结婚是不被允许的，以及不同宗教者是不得结婚的。如今这样的婚姻，只要得到教区牧人的豁免，即可有效的结婚。换句话说，教会对于婚姻当事人已经不再坚持两个有同一宗教的人才可结婚。但是，教会牧人有义务在婚前引导教友一方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使教友一方务必保护自己的信仰，进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力使自己的子女接受天主教洗礼，并以天主教的方式教育子女。再者，过去曾有神亲的限制。所谓神亲，是指天主教徒因为圣喜圣事的缘故而缔结灵性上的亲属关系，尤其指向带父母和带子女的关系，主要功能是协助慕道者准备好受洗，并协助他们度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活。他们互称为带父母及带子女。根据旧法典768条及1079条的规定，带父母和灵洗者因此缔结了神亲的关系，故构成了他们彼此间有婚姻阻碍，故不得结婚，若结婚则无效。取消神亲婚姻的限制是有其必要性，毕竟神亲之间的关系与血缘一点牵扯都没有。再者，之所以用代父代母，并非是真正的父母，与收养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也不需要与直性姻亲相比较。代父母的制度主要是希望陪伴者如父母一般照顾这个人的信仰，犹如父母关照子女的信仰一般重要的意思。为此，神亲在新法典已经取消，此无效之阻碍已不存在，不再成为婚姻之阻碍。但是也加入了另一些婚姻阻碍，例如不能与身犯惩戒法者、近亲、养子或养女结婚。有关教会法规所列的婚姻阻碍，除了保留给宗座的部分以外，大多委托教区教长代表执行。关于妻妾的取舍部分，旧法典1125条提到的有三项教宗给予的限制也已经废除。对于其中谈到多配偶者的申请的部分，也合并到新法典的1148及1149条的规范中。根据教会法学专家陈介夫神父的论述，这项限制是在16世纪由教宗保禄三世、庇护五世及俄我略十三世所颁布。教宗保禄三世钦定，凡奉教以前多妻者，若不能一起，何者是第一位配偶？灵洗后，但从其众多妻妾中选择一位，与之正式结婚，并不必做任何询问。而教宗庇护五世则钦定，凡灵洗前拥有多妻者，虽然知道何者是第一位配偶，灵洗以后仍得从众多妻妾中选一位正式结婚，只要被选者同时灵洗即可。到了教宗俄我略十三世，他改为授权于教区主教、堂区神父、耶稣会解罪司铎有此权利。凡外教夫妻之一方灵洗后，对询问外教配偶用尽一切方法后证明是不可能的，或在限定的期间内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得免其询问并成立公示签署盖章以资证明。 教宗且加声明，纵然在第二次结婚后，这名外教配偶在第二次结婚前夜已灵洗，或因受阻而未能表示意思，第二次婚姻仍然有效。此外，新法典对于在婚姻合一的规定上也增加了第1095条关于心理性方面的因素。法典1095条指出，下列人士无结婚能力：一、不能充分运用理智者；二、对于应互相交付与接受的婚姻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严重缺乏辨别判断能力者；三、由于心理性的原因，不能负起婚姻的基本义务者。此法条特别重视结婚当事人对于无法负起婚姻之基本义务者，视为无结婚能力。因为心理性因素涉及到夫妻的家庭生活与幸福，对婚姻的有效性产生绝对的影响。同时，也特别强调婚姻合意的真诚性，不能有任何欺骗之意图，包括结婚者的某种特性，以及会严重扰乱夫妻生活的情况，均属无效。今天我们介绍了1917年和1983年新旧两部天主教法典中有关婚姻法规的变革，特别是婚前培育和婚姻阻碍的限制。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认识法典中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法条及其精神。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